来，那各位大家好哦。那我们今天是创新应用开发大会。那我们名字叫 James Chai 哦，蔡景祥。那我们今天来谈谈 Raymarine 跨平台行动装置的 APP 的一些开发哦。因为各位也知道，Raymarine 这个技术呢，在今年的2月左右，微软已经把 Raymarine 给买下来了，然后再来的话，大概到了3月，在2016的 Build，微软也将 Raymarine 它买下来以后，它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就全部都在开发面整个都免费给各位了。所以呢，对于这个议题来讲，Raymarine 的相关开发在最近应该是对各位来说是非常有兴趣的，这样。那在座的各位，我首先先来问一下，各位有开发过 mobile app 的举个手？mobile app 还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好，谢谢各位。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场次。大内的开发人员举手。哎呦，为什么看起来只有大概三分之二左右？那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呢，是Java 或者是其他的程式语言的开发，是吗？OK，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微软把 Xamarin 的这个技术买下来以后，那事实上我们要面对的基本上。就是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朋友，尤其是大内技术人员，开始对于这个 Xamarin 有非常有兴趣，然后可能都会来询问我们相关的一些议题。OK，那我们当然也尽力的去回答各位不过各位有时候其实对于 Xamarin 你的期待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它可能不像你过去那样你想象的那样子，它可以让你什么程式都不用改，就可以直接 build 出一支 app，还是不可能的代志。各位可以理解吧？对不对？一定需要经过一些改变，或者是经过一些你心态上的调整，你才有办法去写出你的 mobile app。原因是因为各位可能过去。这边看起来大内人员开非常多，大内人员你们可能过去常写的是什么？Windows 的 App，Windows 上面的一些应用程式，那或者是 Web 的，可能有很多好手这边看到有很多朋友可能在 ASP 大内 MVC 应该都是很厉害的。OK，那当你今天把这样子的 C Sharp 的这个技术要放到你的 Mobile App 上面去的时候，各位要去想想看。过去你在 MVC 上面面对的问题很多，就是平台上的问题，你今天执行环境的问题。OK，所以今天你的 mobile app，各位也知道有 Android，有 iOS，还有什么？Windows 吧，应该有啦。OK，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你面对的平台的不同，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挑战需要去做。OK，所以这个是各位在开发这个 App 的时候需要有的一个先有的心态它不太可能让你哇，我程式就可以因为我们有遇过客户很棒的问题，超赞。他说我写了一个 ASP.NET Web Form，知道这个吧？的一个网站，我可不可以无痛转移到 Android App 上面去？我有 Xamarin 呢，不是免费的吗？各位觉得有可能吗？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吗？可以，你就在你的 App 上面放一个 Web Browser，然后那个 Browser 指向你的网站，你就无痛转移了吗？对吧？OK，你网站完全程式都不用改嘛，你网站还是跑在那里嘛，这样就有了。可是当然这不是一个正规的做法啦，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当然会是让你的 App 可以有好的效能。很棒的一个使用者界面，OK， 因为 Web 网站其实在实质上你在手机上面看的时候，常常会发生一些很诡异的现象嘛。OK， 各位应该也可以理解，就算你是做那个 RWD， 也是有会有这种诡异的现象存在。那所以基本上你希望的是什么？你希望的当然会是让你的手机的应用程式可以更棒，好，效能好 ，UI 更让你的 UX 的感觉会更好。OK， 所以这一件事情来说，各位在谈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来谈 Xamarin 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开始一定要先各位聊一下这种 App 不同的 App 不同的 Mobile App 在不同平台上面所面临的困境。 OK， 所以呢这个困境各位也应该知道，就是 iOS 的人各路神显各自的神通， iOS 的人写自己的神通， Android 写自己的神通，对不对？然后大内人员应该睡了蛮久了，因为跟没你的事嘛，对，OK， 好了，那所以基本上现今的 mobile app， 各位也应该知道，你会有这样子的平台需要去做 Windows 的平台，因为其实说真的，你如果要做 Windows 的 app， 你要做 Windows 的 app， 各位有写过 UWP 吗？有写过吗？有写的举手。很好，就是你来，等一下来领一个 Visual Studio Candy。写了那吃了这个，你再写程式，用 Visual Studio 写程式，你就会没有 bug。好了 ，OK， 所以你会有这件事情，你会有 iOS app， 你会有 Android app 要做，所对应的程式开发语言还有工具，各位也应该知道。iOS， 好了，各位可能是大内开发人员，所以不知道，那我解释一下 ，iOS 写 Swift 这个程式语言，它用的是 Xcode，Android 写的是 Java， 写。用的是Android Studio， 以前当然是用 Eclipse 加那个 ATT。那 Windows App 当然不用说了 ，C Sharp 哦 ，OK，OK，C Sharp， 然后 Visual Studio 没有问题。好，可是无论你在哪一个平台在开发的时候，你应该会面对到这种问题 ，Android 啦、iOS 啦还是 Windows， 你想他们上面的程式语言有一样吗？有没有一样？所以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的程式码，你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你想想看嘛，你今天要写一个 iOS app， 你要打后面的 backend 的 API， 跟你写一个 Android 的 app 要打 backend 的 API， 跟你写一个 Windows 的 app 打 backend API， 请问一下 API 呼叫有一样吗？会不会一样？你的 API 怎么会不一样？你的 API 会特别为了不同的平台做不同的 API 哦？应该不会吧？哦，比较少啦，还是可能还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会有，可是比较少。所以你的 API 基本上是一致的。可是请问一下，你所写的程式码有一致吗？很明显嘛，上面已经告诉你，一个叫做 C Sharp， 一个叫做 Java， 一个叫做 Swift。所以呢，能不能共用？不行嘛。好，那不能共用的状况底下，你就会发生这种现象。莫怎样？因为老板会跟你说：“哎、欸，不是很好吗？就改一改就过去了。”你就会很生气，很想打他，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我们来拆解一下一个 App。我们想想看啊，我们回过头来想，如果你要做一个 App， 你里面的分层架构有哪些？各位想想看，我们在协助导入的时候常常看到的 app 是长这样，什么意思？一坨拉骨的 code， 有没有分层架构？没有，这就是我的 app， 搞定。会不会有这种问题？会。所以今天你在写 app 的时候，拜托未来各位一定要朝向我们等一下开始讲的问题。你要这样做，其实你应该可能在你的 APP 上面，在你的 Application 层上面会有所谓的 User Interface， 然后会有 APP 的一个 Layer 执行层啊，你自己的程式码架构上面会有这件事情。那你下面会有所谓的 Core Library， 你的 Core Library 基本上会有 Business Layer 啦，会有 Service Access Layer 啦， Data Access Layer 啊， Data Layer 啊，这些东西哦，要么就是跟你下面的那个 SQLite 去做结合哦，存取它的资料 或者是去跟你的后面的 API 去做处理，那这些你要分层架构做出来。那你做出来了以后，跟你上面的 application 去做处理，好，互动，好，所以才会你常常会听到我们会有很多框架嘛。各位应该有听多多少少听过什么 MVVM 框架、MVC 框架，对不对？好，那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框架在配合你的程式码的分层架构出来，让你的 APP 比较好，未来是好维护的。如果你是刚刚那一坨拉骨的扣哦，你未来哦下一个接手的人会很辛苦，但是你会说啊不关我的事啊，反正我都走人了，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如果从公司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的是你的一个 app 要有一些分层架构，因为这才是可长可远之计。因为你在维护上面，你在处理整个 maintain 的问题，才知道它在哪里。OK， 好，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各位想想看，如果你有这样子，事实上应该是这样吧，对不对？你有三个平台，三个 app。所以是不是应该长这样？所以你觉得我写这样对吗？不对，它应该是三个 app 嘛，因为不同平台嘛，所以它应该是三个平台、三个 app 才对啊。OK， 虽然说你里面要做的功能一样，所以当你今天开始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头大了。你会跟老板说：“老板，我人手不够，对不对？”然后老板就会跟你说啊，不是都同样的事情，你为什么做不出来？ OK， 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如果能够这样做，上面的那没办法，那个 UI 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每一个平台它有各自的 UI 一些特色存在的时候，那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各自去磕。那如果你今天可以让下面的 Code Library 这一层是用同样的程式语言写出来的，你的 business layer、你的 data access layer 这些东西都是同样的程式语言写出来的，你是不是就能够共用？可不可以？这不是梦想，这是实质上真正发生的，因为我们的 Xamarin 的技术就可以让你达到这件事情。 OK， 好，所以这样子来看的时候， Xamarin 的 Mobile App 的开发优势我们刚刚已经让你稍微从架构面去了解，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各位可能会很关心的未来做出来的它可能效能的 issue 等等的，我们来谈一下。哎，大内人员起来咯，我们要起飞了啊，是我们的时代了。 OK， Xamarin 的一个技术我们来稍微聊一下。 Xamarin 其实分成两大块，一块是 Classical Xamarin 跟 Classical Phones， 对不起， Xamarin Phones 这两大块。那 Classical Xamarin 各位所需要知道的是，如果你要用 Classical Xamarin 就是传统典型的 Xamarin 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需要了解 Android SDK 的相关使用，你需要 iOS 的 SDK 相关使用，你如果要写 UWP， 你就要了解 UWP SDK 相关使用，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去做出对应的 App。 好，这个是 Classical Xamarin 啊，因为 Xamarin 在 Classical Xamarin 这一块，它的底层其实就是跟你的 Android 的 SDK 一对一对应， iOS SDK 一对一对应。 OK， 所以有很多人开始用的时候就会跟说，哎，为什么写起来感觉跟 Android 本来在写很像，跟 iOS 在写很像，因为你在用的是 Classical Xamarin 这一块。 OK， 那如果你是 Xamarin 打 Phone 呢， Xamarin 打 Phone 它其实承袭着过去 WPF 的概念在做事情。各位知道 WPF 吗？可能太久以前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睡了比较久。OK， 好了，它比较承袭 WPF 所做的事情，有 XAML，然后你上面有它特制的 Xamarin Phone 的 UI， Xamarin Phone 的 SDK， 还有当然你如果真的要用到一些特制化的东西，你会有 Customize Each Platform 的东东。好，那这一块我们等一下在后面的课程有稍微会提到的。 OK， 但是别忘记它上面所做的事情都是 C Sharp， 让各位有没有开心一点？为什么大家都愁眉苦脸？笑一个嘛。看到 C Sharp 不会很开心嘛？因为这是你吃饭的家伙嘛，你搭配用的是 Visual Studio 嘛。 OK， 好，那在开发技术的考量的部分， 我们需要有相关的 classical memory 的时候，那你用完，你在开发的时候，你所得到的结果，它会是一个 native APP 一样的效能。OK，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媒体的比较给你看。然后，当你有需要一些特殊的平台的一些特殊 library， 比如说有很多哦，比如说像大陆的朋友哦，因为我有在大陆巡回演讲，大陆的一些朋友，他们常常会跑来问我，哎，我要用百度 SDK， 我要用高德地图，那怎么办？这都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常会用的东西。那个叫长城内，我们是长城外。OK，那个世界里面所做的事情，他们的很多东西都不能用，在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比如说，你可能会用 Google Play 去下载 APP 吗？你用 Google Play Service 去做很多事情吗？在那边没有这件事。OK，所以你也不要想，因为说你说 APP 要发布那边去，那边用 Mocolin。OK，所以基本上那些特殊的 library 可不可以放进来？因为那些公司高德或者是百度，他们会不会针对 Xamarin 做他的 library？ 不会，他会针对谁做 library？ 他会做 Android， 他会做 iOS 原生的 library。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当然可以啊，不然我站这里干嘛？摇头啊，当然是可以。OK。好，所以基本上这是可以用的，我们可以搬一点进来。你如果上网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有做一些在 GitHub 上面，我们有做一些 sample 给各位看。好，如果你还有要玩那高德啦那一类的，那再来，你如果要用 classical memory，你在客制化 UI 的部分，它会比你共享程式码还要重要的话，那你可能要选择 classical memory 去做你的 APP。好，那 Xamarin 打 Phone 呢？如果你今天对于特殊的 API 使用度不高，你今天对于 XAML 的开发不排斥，那你今天觉得共享程式码比较重要，那你选择 Xamarin 打 Phone。OK，好，所以这个都是各位可以去考量的。那我下面其实都有列一些参考连结，那些参考连结就是我们的那个 resource 哦。等一下会，如果你有看到我们的投影片的话，会看到的。OK，那开发与维护的便利性来说。如果只有 classical memory，你在开发的时候，基本上透过共用的应用程式逻辑，好，基本上你会有70%到85%是共用的，这没有问题。那如果你今天在Xamarin 打 Phone 的时候呢，因为你有共用 UI，Xamarin 打 Phone 是可以共用 UI 的，OK，因为我刚刚提了嘛，它是自己有一套它自己的 UI 的 framework 嘛，好，它不走原本传统的那一块。所以基本上它是连 UI 都可以共用的。那整个共用下来的结果，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几个 APP，他们有统计了一下，他们的开发基本上有96%是整个是共用的。OK，好，那当然这是它的架构做得好，但前提是这样好。那 APP 的方式，编译的方式，iOS 透过 AOT 啦，那如果 Android 的方式的话，是透过 JIT，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谈，细谈它下面的那种底层的问题。如果各位有兴趣，因为 Xamarin 也 Open Source，你有兴趣，你可以到 GitHub 上面去找 Xamarin 的 Open Source，iOS 的 Open Source 跟 Android 的 Open Source，你可以去看它的底层怎么做的。我相信有人会去看，他看得很开心。那种人，应该可以活得很长久，没有问题，好了，那但是这件事情代表了一件事，就告诉你，它在编译后的文件，它编译后的那个结果是一个原生平台的二进位，OK，它是一个二进位档，所以告诉你什么？效能的问题，不会比原生的差。这个是国外的一个媒体所评比的一个结果。OK，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可以看到，用 Xamarin 的技术所做的这一块，上面告诉你，我红色框起来的是 Xamarin iOS 做出来的。来，各位看看 Swift 做出来在哪里。我们现在讲的是同样一个 App， OK，然后它现在这个媒体所比较的是，它在两个不同的装置上面跑，一个是在什么 iPad 上面跑，一个在 iPhone 上面跑，两个长条图是这个意思。这样 OK，好，那 Xamarin iOS 跟 Swift 的 iOS 所开发出来的结果其实相去不远，可以吗？OK，那 Objective C 在下面，比较下面一点点，大概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OK。所以各位也看得出来，为什么 Apple 把 Objective-C 放弃了吧？对啊，吼。OK，再来，Xamarin 的另外一个效能，当然就是 Android 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会更有趣一点。各位有没有注意到，Xamarin 的 Android 的写出来的 Android APP 跟 Java 写出来的比较，谁比较高？为什么？有没有人回答为什么？Java 是 native code 啊，是啊，就 Java 就是 Android native code 嘛，是的。但是 Xamarin 的 Android 写出来的效能还会比 Java 的好。当然了，好没有好很多啦，但是至少是不会比它差啊内。这样好。那你可以想想看嘛，其实你可以想想看为什么？原因大概就是说，你可以想得出来，微软当初它在 tune 它的 library 的时候 tune 得多恐怖，因为它背后会用到很多的那个大内的一些 core library 的部分，所以你可以去想到说，微软它在 tune 它本身的 library 的时候，其实比，你也知道 Java 现在谁管的，对不对？Java 是谁管的？应该知道了哈。所以其实它的整个效能的比较，其实说实在的不差，哦，我们也不要说它一定比它好，但是不差，好，所以很多客户来问的时候，都会一直问我们，哎，你那个做出来的效能会不会很烂？因为过去你们都被 Cordova 给吓到了，对吧？哦，Cordova 那个真的做出来不是很漂亮，哎，我不能说人家烂，不是很漂亮这样的 ，OK。好，所以基本上这一件事情哈，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大概是这样子啦。好，好，那这边来，我们来看一下 demo 的部分啊，很糟，来，我这边呢跑了一个我们的这边第一个专案，好，我们先看一下好了。如果你在你的工具上面装起来的时候，你的相关的专案哈，基本上。你的程式会在这边有一个 Android，如果你 Xamarin 在 Visual Studio 里面装好的话，会有一个 Android 的专案的部分范本，然后会有 iOS 的部分是这一块 iPad、iPhone，然后还有一个 Universal，这也是 iPad、这也是 iOS 的，好，大概会有这样子，然后中间会有一个 Cross Platform，好，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要做跨平台的一些东西。OK，所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装好了 Xamarin 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这样子一个范本的不同。那我这边就没有浪费时间去开它，我都已经先把我们的范本都开好了。OK，那这边来讲，我这边有几个范本哈。第一个，我已经做好了几个 sample code 哈。那这边这个 Android 当然就比较简单，那我们把它 build 起来看一下。哇，那已经100%了。好，那这个是我们的 Xamarin 的 Android 所做出来，它在做那个 navigation 的过程。好，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navigation 的一个过程。好，给各位稍微了解一下。那我们看一下里面的程式码。如果我今天的一个程式码，如果你有曾经写过 Android 的朋友，你应该会看到说。在 Android 的做法上面，它会有什么 Find View by ID 啦，啊，这些动作。其实如果是 Classical Xamarin 做的时候，其实一样，它也是做这件事情。只不过你现在写的是 C Sharp，你所写的程式码稍微不同了。OK，那当然 C Sharp 跟 Java 有一些不同的部分哈。那如果你有兴趣，比如说像我曾经很无聊做了这个 lab 啊，这个例子。好，那这个例子我们来换一下，来跑一下它好了。好，那这是我在 build 我们的应用程式哈。 到我的模拟器里面去。那所以它跑进来的时候，它在部署，你就会看到说你的 Visual Studio 就能做这件事情，你的程式码写完，它是可以直接部进来的。OK， 那在 Android 上面有一个功能，传统的预设的那个控制项是没有办法做的，是像这样的功能。这个功能是说，各位常常用一种功能，就是你有一个 List View， 就是一个条列式的一个选单，你往下拉，它会怎样？重整，对不对？然后你往上拉，拉到顶的时候，它会在干嘛？载入新的东西，对，像 Facebook 应用或者什么应用，不是常这样吗？对不对？好，那所以像这样的功能，可能原本的传统控制项是没有的，它是后来有很多Android 的开发同好去做的 library， 然后它被拿来用的。OK， 那所以基本上像那这个时候问题来啦，那你的 Xamarin 怎么办？Xamarin 因为它是对应原本的传统 SDK 的，没有那自己写啊，不会太难啊，对，我也就是自己写嘛，对，好，那所以你看到它就有这样的，这叫做更新。对吧？下拉就会更新资料。OK， 那如果我一直上拉，我应该可以用……哎呀，我的不见，等一下。好，拉近一点。好，我一直拉，它就多载入了。所以它现在的 item 本来是50笔，好，等一下载入了就变成51笔、52笔这样子。OK。好，所以像这样的功能，传统的原本的 SDK 里面的那个控制项是没有这样的功能的。那这是，在 Android 开发上面有很多人去写的相关的那个，就是算是一种新的 library。那你可以把它拿来用，除了你把它拿来用以外，你也可以照着它，你如果看得到它的 source code，你就照着它的 source code 改成 Xamarin 的做法。我就这样改了，我也把我的这个程式码放在 GitHub 上面。然后你也可以找到人家 Java 写的版本的 GitHub，所以你可以两个人拿开对应，那你就知道怎么改。好，未来你可以这样来改。OK，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 Android 的部分，好，让你稍微了解一下。好，那你会看到它的 Android 的专案其实会跟你在开发 Android 的时候的很像，如果是 Classical Memory 的时候。那再来，如果是 iOS 的时候，好，iOS 的话。你会发现它跟 iOS 的也都很像，好，然后会有什么 storyboard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会存在。OK，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那，因为看起来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就没有 demo 太多，好，我就让你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要做到跨平台架构设计的话，那怎么办？除了前面你已经先了解了基本的 iOS、Android 的一些开发观念以外，那你在跨平台架构设计这边在做的时候，你就必须去想想看这件事情。OK，我们先回想一下刚刚我们说的 Xamarin 的开发架构的优势，它有这件事情嘛，对不对？你可以透过 Xamarin 去建立各个平台共用的程式码。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来了解怎么做这件事情。来，这边我们在 recap 的时候，我们来问一个问题。来，各位，刚刚我们说，如果是这样子的 classical memory，它共用的话，它可以共用的数据是多少？有没有要回答？有没有要回答？举手啊！哦，还有很多糖果哎。好，不对，这是另外一个数字。没有人要回答。好，是，好，85，对，好，70到85。等一下，记得自己来拿哦。那个糖果哈，OK，好。所以基本上呢，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那别忘记它里面的方式有 shared project，一种叫 shared project，一种方式叫做 portable class library。那其实 portable class library 各位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你过去在做 MVC 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 Web 网站的时候，其实你会常做这件事情，就是会有一个 DL 的专案在那边，然后你去把它引用过来用嘛。好，那叫 PCL，这个部分你会比较熟悉一点。好，当然不是像你过去那样随便都可以用啊。好，那如果是 Share Project 的话，基本上可能各位比较不熟悉，因为它要做一些条件变异的动作， 好，那你要告诉他这件事情。OK， 好，那 share project 的基本它的意涵是这样，它就是你写好的程式码，你会 share 到其他的专案里面去，你会 share 到其他专案里面去。那当你 share 到其他的专案里面去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程式码在编译的时候拉过来一起编译。所以拉过来一起编译，当然问题是它的编译的效果就会怎样，比较慢一点，因为它是在那个当下才开始编译的。 OK， 好，那当然这个是当然就要看你自己个人的决定，好，然后使得你的那个程式看你要怎么去维护会比较方便。好，这是 share project 的方式。那如果是 portable class library 呢，这个刚刚各位也应该比较能够了解，就是它会编出一个 DL，然后呢你就把它 reference 进来就好了。 OK， 可是因为它是 PCL， 你如果要跨的不同的 framework 越多，那会造成你有比较多的 library 会越来越不能用。 OK， 有一些底层的 library 会不能用，因为它不同的平台还有它的限制，所以你不能用。 OK， 所以你编出来的那个 portable class library 呢，它就会到时候你就是用 reference 的方式把它加入进来，这样就搞定了。OK， 然后你就可以在你的原本的专案里面去呼叫它，去跑它。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对各位来说应该会比较能够理解的是 PCL。好 ，Share Project 可能比较不能够那么理解，那没有关系，反正基本上到时候你在用的时候，它就有这两种方式，好，别忘记了。OK， 那有这两种方式的一个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哦，哎。那所以这边我们稍微看一下 PCL 所做出来的哈，哎，等一下，先把它抓过来。好，那我们这边看一下，我因为我这边的这个是我先做好的一个范本哈，那这个例子呢，它基本上就是我会有一个 Web Service。好，那我这个 Web Service 呢，它叫做Web API， 对不起，就叫 API Service。那理当来讲呢，它就会做，它要做一件事情，它会去 call 我的 JSON 资料。好，这是我做好的一个网站，它去 call 我的 JSON 资料，然后就把资料抓回来，然后当然这边我们用了那个 JSON.NET 直接去做转变成回来我们的 object 的部分。OK， 那做好了以后，它就可以，它就形成了我一个方法，一个 DL。好，所以这个 DL 里面，你就会看到我们在各个专案里面，我是不是就参考了这个 DL？ OK， 那我既然参考了这个 DL 之后，各位想想看，我是不是就可以在我的主程式，当然这边是我们的 main TP， 好，这个是做法上是这样子的，我可以 call 它 ，Web API， 就对不起，这个 API service。刚刚名字是这样嘛？好，那我就可以去 call 它。那方法的呼叫在下面，就这个就可以用，然后就可以把资料抓回来。OK， 好，那这个资料抓回来，当然我们就取得这个资料完成，这没有问题。好，那这最下面这个是 Android 的 SDK 的那个部分。我看一下，它好像模拟器网络不会通。这个我要调整一下啊，再试试看它会不会跑出，因为那个模拟器哈，每当我们的环境有变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在公司或者是在我自己开发的环境里面，那个模拟器可能里面的那个设定值它都是抓死的，所以一旦到了新的环境的时候，常常那个模拟器里面的网路常常就会不通。那因为我要做 Web API 嘛，所以不通它就不能抓。好，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好，那所以基本上这个是要让各位了解，就是说啊，你在你的程式码里面就会发生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iOS 的部分，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已经写好的 library， 我们有没有在这里面去可以去 call 它？有没有？对不对？好，我也就在这里直接去 call 它了。OK， 然后资料就会抓回来，那抓回来就是一个 JSON 的资料，那我们就再把它放到我们的各自的元件上面去，这是元件的程式。 OK， 所以基本上大概是看到这样子啦。我们看一下我的 Android 模拟器还是没有， 那就要进那个 Hyper V 去调整。它上面会有那个画面，这边没有出现 WiFi，OK，所以就没有。好，这一定会抓失败啦。没有做 exception handling，好，这一定会抓失败。好，那大致上我们知道这样子啦，吼，就是你如果有一个 post PCL 部分的时候，你可以在不同的专案里面直接去使用它，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再来后面还有一个主题，我们来谈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Xamarin.Phone 的时候，我们刚刚谈的都是 classical Xamarin。那我今天如果是 Xamarin.Phone 的时候，那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一些特殊的事情，你可以 write once，然后 run 在不同的平台上面的，这是真的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来以一打多试试看吧。好。Xamarin 的开发优势又要 recap 了。Xamarin Phone 可以让你共用 UI，可以让你共用应用程式的开发逻辑开发的部分。那所以你会看到这一张图，这样可以吗？好，你各个不同平台的部分只有一部分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刚刚说，如果在做到最好的状况底下，它可以达到的数字是多少？有没有人要回答？好了，刚刚那位朋友已经回答了，那就给你吧。好了，那就等一下记得来领取一份奖品。OK，好，那这边打风，它自己本身它有它自己的 SDK，它的 UI framework，所以基本上你要去了解它的配置啦，这些怎么用。那这些用法，其实各位应该也知道，这些配置，各位知道的，可以理解的啦。就是 content page 就是最基本的 content，master detail 就是你会有一个选单跑出来那一种。对不对？Navigation 这也没有问题，就是它上面会有一个Navigator 的控制项。OK，Tabbed 就是下面会有那个不同的分页，所以这些控制项应该各位都，其实你在用 APP 的时候应该就有用过的。OK，好，那它在我 Xamarin Phone 里面，它被划分叫做 Page。如果是 Android 本身的做法，它叫做 Layout。OK，那。但是在 Xamarin Phone 里面，它被称作 page。OK，那如果基本上在这边，对不起，对不起，刚刚那个不是 layout 哦，是它还有那个另外名称。好，那如果我们 Xamarin Phone 的 layout，它就有这些 state layout 啦、absolute 啦、relative 啦、grid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搭配的，然后组合出你要的画面。好，这是 Xamarin Phone。再来 Xamarin Phone 的控制项，这比较多一点。好，它会有自己这一套的控制项。而来符合你的应用程式的一个开发的结果，你的不同平台就做这件事情。OK，好，所以以这个来看，是我们 Xamarin Phone 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是我刚刚已经有先开好的专案。好的，这个是一个我做好的一个 sample code，它是 Xamarin Phone。Xamarin Phone 的部分在这里。你会发现，它也会做成像是传统的 Xamarin 的那种技术里面的 Portable Class Library 的方式，或者是 Shared Project 也可以。那我这边选用的是 Portable Class Library。好，那你会发现我所写的程式基本上都在这一块。你看看我的 Android 的程式，我们先切到 Android 这边去。我有没有写什么程式码？Android 这边没有，只有一个这个。好，那我把它打开来看看，它有没有写什么？它有没有写什么？好像也没有写什么，只有为了做那个各个平台自己的事情。好，那它就是只有这样。那 iOS 的部分呢？我们也看一下 iOS 的部分这一块。好，我现在开的是 iOS 这边的程式码，这边它也没有什么程式码。就这样子完成。那我今天要 build 的这个程式是在这里，上面这一个人叫做可西式的程式的，这是 Xamarin Phone 所做的。那这个人里面，来，我们稍微看一下，他里面做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啊，我会有一个 APP 的做法，然后他去抓资料，让他去抓，让他去载入一个页面。啊，那个页面是我的 UI， 那这个 UI 里面的设计，在这边它就有这些相关的 UI 设计。然后这个 UI 设计里面就看我要怎么摆啦。我刚刚我们也谈到说，我会有我们刚刚也说，我也会有相关的 layout。那我这边用了 stack layout， 我用了 stack layout， 然后去摆放里面的元件，然后就摆在 child 里面。所以各位这个在看的时候，你应该会有稍微有点印象，它好像跟 WPF 的那个 demo 很像的概念。好，那只是我这边全部用程式码去做，因为当然它也可以用 ASML 去做，就是 demo 去做。那这个 demo 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子，你就在这边加入。如果你要做用 Zemo 去写的话，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去写 Zemo 的 page。 那你加出来的人，我们看一下哦，加出来的人他就是一个 Zemo code 的页面，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加 Zemo code 上去，然后他就会有你的页面，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载入进来。 OK， 那当然这边常常会有很多朋友会来问，这个 Zemo 我有没有即时预览的功能？我有没有即时预览的功能？不好意思，目前没有。目前没有，就是你必须要用 Hardcore 自己写，你没有元件可以拖拉，没有。对，目前没有。可是有 Alpha 版在 Mac 上面的 Main Studio 是可以用的。它现在有 Alpha 版推出了，在那个 Xamarin 的那个发表会上面的时候，它已经有推出了。那我们相信啊，基本上微软不会让它继续这样干下去，它一定会到时候会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把那个预览的功能或者是那个拖拉的工具做出来。好，所以基本上各位可以期待，大概我估计大概两三个月就会有了。OK， 目前还没有，目前你只能用自己 Hardcore 去写。对，好，很多朋友会问这件事情，那我就先跟你讲，没有，目前没有。那基本上应该两三个月，那最慢最慢，各位猜猜看，下一代的 Visual Studio 出来的时候应该就会有了啦，对不对？下一代应该不远啦，各位可以期待的是下一代应该不远嘛，我们不能说什么时候，但是不远嘛，对不对？好 OK， 但是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好，无论它是直接刊在 Visual Studio 里面，还是放到那个 Brand 里面，好，也有可能。那不管，那基本上就是可以用了。OK， 好，所以到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人。好，那像这个 app 的话，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他去，一样，这边我们就是让他后面他有他的 service， 这边我就去 call web API， 一样，这边我要去 call web API， 然后去抓他的网路资料，然后把它抓回来，我们就把它分析出来，然后就 binding 到我们的那个画面元件上面。那不过看起来是不能跑，对，因为我模拟器里面的网络还是不见。OK， 但是各位大概也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个概念，好，是这样子来的。好了，那所以这个 Xamarin Phone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各位希望你可以去体会一下这种 Write Once。未来你在你的 Visual Studio 里面装好 Xamarin 的话，你可以体会一下，打开来，然后你至少可以跑起来。你如果没有 Mac 的开发环境的话，那基本上你还是可以跑 Android 跟跑 UWP， 好，至少可以啦。好，就像我刚刚的专案，会看到下面我还有一个 UWP 的专案。好，那这个是那个微软的 UWP 的部分。OK， 好，所以基本上我是可以 build 出这个 app。好，这边就会有这个 app， 我把它抓过来好了，跟程式码一起。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说，哦，至少我这边是可以选现世，哦，然后我们这边当然选完以后，他会去抓一个 API 要去扣那个网络资料，然后去抓那个现世的区域，然后就可以查出列表。那只是现在当然这个没有模拟器里面没有网络，哦。OK， 好，那 UWP 我们来 build 给你看，把它切到 UWP 的部分。好，然后。好，就它吧。OK， 各位这样子也知道嘛。你今天要在一台电脑上面跑很多不同的平台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电脑要怎样子？应该要蛮好的。 你不要想说我拿一台4G 院的电脑，然后那个 i3 的电脑就可以来跑哦，拜托不要。OK，至少建议环境要8G 以上啊，因为你要跑 Android 模拟器嘛，然后你有可能又要跑那个 Windows 的模拟器，然后你也有可能又要跑 iOS 的东西。那 iOS 的东西当然它不是在你的电脑上面 build，它是要连到 Mac 上面 build 的，然后再看拿回来看。好，那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你可能要的电脑的效果要好一点，这样可以吗？我这台电脑是 Surface Pro 4的啊，所以各位应该也猜得出来，它效果应该不差。对，好，好，那这个一样就是 UWP 的程式的结果，那我们可以选。OK，哎，有抓到，UWP 这边的模拟器是比较好的，它就抓出来了，这样可以吗？OK，那当然。可不可以打电话？可以啊。OK，啊，这是 UWP 的模拟器啦，哦，啊，因为它有可以上网。那为什么 Android 那个会挂掉？好，那当然这边我是让它去什么？不知道哪里挂了。好，那基本上是这一件事情。好，那刚刚我做的事情就是让它直接 build 成 UWP 了嘛？然后发现，然后刚刚再切一下。切回来就是 Android。OK，好，好，那基本上各位会有点不太相信我，所以我加个程式码吧。OK，好，加一下好了。好啦，我再 build 一次 UWP，至少我展示一下这个，你应该会比较相信我一点。我加了一个 button，那这个 button 是不是就出现在这里？上面的文字是 demo 嘛？相信我了吧？那再来，我把它切到 Android 上面去，Android 的 app，这是 Android 模拟器。虽然说它不能 call API，但是它可以看到 button，有没有出来？有，好，所以你可以相信我，我叫做 write once，然后在不同平台跑出来了吧？OK，好，大概是这样子。OK，好，那这个部分是我们谈这件事情。那再来的话，下面 Xamarin 打 Phone 在做的时候，当然我们的理想是做到很棒，就是你可以说所有的 UI 所有那边去 code，可是不可能，因为你一定会遇到说你需要去做不同的一些事情。好，所以基本上在各个不同平台上面，你就会有 customer render 的问题，UI 你会有 customer render 的部分，比如说你今天希望你的那个输入框长得跟原生的不一样，你希望自己设计的。OK，那基本上你可能就必须要在自己去磕，各个不同平台自己去磕一下，然后再拉回来用。好，你需要做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今天要用到各个平台一些特殊功能，比如说这个平台上面的照相、语音辨识、方向侦测、电池资讯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在 Xamarin Phone 的做法，你可以使用它的 Dependency Service。来让你去做出统一的 interface 界面，在你的 PCL 或者是你的 shellcode 里面去扣它，可以吗？然后，当然你的各个平台要自己去做，你要做的实质的 implement，你没有做 implement，你这个 interface 怎么会动？这样可以吗？OK，好，所以你会有这件事情。好，那如果你有这件事情你要做的话，我们来看一个 sample code。这个 sample code 是这样子的，他做了一件事，这边一样，他是 Xamarin Phone，这边我做了这件事情，他有一个页面，哦，这一个页面我是用 XAML 做的，很简单，就是按钮跟一个图。那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照相，照相是不是各个平台自己的特殊功能？对不对？你想想看嘛，Android 的照相的方，从它的那个 library 的 code 的方式跟 iOS code 的方式会有一样吗？见鬼！怎么可能一样？他们两家做好，他们讲好了吗？不可能啊！啊，这所以一定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结果的话，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字的平台自己去做那个 increment。那你就让它把它，你再把它抽出来，变成你要的 interface。所以你会看到说，在这边我们就可能做了 view model 跟 comment。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 comment 里面就是我的 interface 的这个类别会在这里。好，那这个类别你就会看到说，它也很简单，它就是设一个 interface。所以到时候你的 PCL 的呼叫是呼叫谁？在 PCL 里面的呼叫，那个程式码真正的执行，呼叫谁？呼叫你的这个方法嘛。那各位对于 C# 很熟嘛？OO 也不难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结果，他会去呼叫哪一个人？是不是那个平台实做他的人？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回来看一下，比如说我在 Android 上面做这件事情，你会看到我是不是会有一个 camera 的 dependency 的 provider，他是去实做我的那一个人，这样可以吗？好，所以真正的做 Android 的做法就在这边，没有实做他嘛，对不对？好，然后真正的实做的程式码，这就是 Android 本身的 SDK 的做法。那 iOS 的呢？iOS 的 SDK 的做法，在这边，这个 dependency 有没有？他也去实做它嘛？那这个是 iOS 的做法，这完全跟 Android 不一样。虽然说你都是写 C sharp，但是你必须符合那个平台的做法。OK，所以这种特殊功能你必须要自己实做。所以以这样子的来做下来的时候，其实不难，你可以做得到，这个是不难理解的。OK，好，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谈到说，如果你今天遇到这种各平台的一些特殊事，你在 RenderTarget 里面必须讲完。好，但让你去了解这件事情。好，那再来，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时间哦，这个我们来聊一下。各位应该用过 Azure 吧？用过 Azure 的举手，这么少？等一下，ASP.NET MVC 的用过的举手，比较多啊。所以你们的网站都放在哪里？家里哦。哦，好吧，那我们就还没有。当然你会有用到 Azure 的机会吧，还是会有这个机会啊，因为很多时候，你的家里的东西可能慢慢的会往云那边搬呐、啊，有可能啊。那甚至好了，不是云也没关系，你不是也自己有 AD 吗？你会有自己家的 AD 吧？没有哦，那我们就不用谈了。好了，还是会用到 AD 或者是 Azure AD 都好，基本上你会用到 Xamarin 的东西。你要做 App，要不要用 AD 认证？有没有机会？很抱歉，以前没有啊。以前你的 App 要跟 AD 做认证很麻烦呢，你要自己做好一层那个东西，然后你才慢慢跳过来，比较麻烦。但是当今天你开始用了 Xamarin，然后它 Azure 也自己有推出它相关 App 的 SDK，所以今天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难，因为你要 SSO，所以这是不难的。你要做这件事情，当 Web 要做 AD 的 SSO 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概念吧。第一条。你是不是会去要求，打要求回来，然后你就去跟 AD 做认证，然后 AD 认证资料 token 收回来，你再去跟他拿过去给他，然后你就通过了，那就可以拿资料了，对吧？这大概是基本的验证概念嘛。好，那我们这边不是讲 Azure AD 的功能，我这边只是讲基本验证概念。可是你今天要做 App 的时候，写安内吗？刚写安内。不好意思，不要想太多，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你要想，你今天的 app 在哪里？你的 app 在哪里？在谁身上？在 user 身上。user 在哪里？全世界都有可能。他会在你自家环境里面吗？不可能嘛。所以基本上，你当然第一个，当然你防火墙不能挡下来，你防火墙挡下来就没了嘛，对，好，就不用玩了。但是基本上，它一定会有一些更多的授权过程，或者是一些要求的问题。所以你如果是一个 App，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看到这张图就想睡觉了，对不对 ？OK， 好啦，那所以在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这一个，你一开始 app 你会需要登录的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当然就一直指向那个 AD 的一个验证，然后验证以后它过来，OK，然后你打完资料以后过去，那它就会准备你的这个过程去做一些要求，然后 resource 的 token 等等的问题都没有问题了以后，它会拿一个 JWT 的 token 给你。那这个 JWT 的 token 给你之后，你会再往下面要求，他会再做这一件事情。OK，好，然后就去跟你的 API 做验证，然后认证没有问题，这个 token OK，好，那你就会拿到 JWTSS token。那如果基本上这个时候你如果那个 SS token expire 的时候，那它就会再自己去。重新的去做新的验证，新的拿取这个 token 的过程。好，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整个流程比较麻烦。好，但是这些事情，如果你今天用 Xamarin 的 SDK，Xamarin 的一些它的那个针对 Azure AD 的一些 SDK 的时候，其实就不会这么麻烦。好，还蛮简单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子，你会看到我的程式码还蛮简单的，因为其实都是背后的 library 做的。OK，所以基本上你会有这些资讯要看，你会有这些资讯要拿了，你会有上面这些资讯要拿，这个是这 Azure AD 的东西。好，它你就要去设定好。那好了以后，基本上在这边，你的程式码很简单，不多，几行就没了。到这里，你其实就拿到那个 token 了。拿到那个 token 之后，你就可以去干嘛？下面这一段应该看得出来我在干嘛，对不对？我要去打 API 而已嘛。我拿到 token，我就可以去拿 API，我就可以拿到我资料啦。OK，好，所以基本上程式是这样子，不难。OK，所以你的跟 Azure AD 认证其实是很简单的。好，那你一定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网页上面可以，那么我们是不是什么叫 Single Sign-On？SSO 叫 Single Sign-On 嘛？什么叫 Single Sign-On？你的一个网站登录进去之后，你跳到另外一个网站还要登录吗？要不要？啊，要的话就不叫 Single Sign-On 了，奇怪了，当然是不用嘛。网站可以这样，APP 可不可以？都可以。理当来讲，应该要可以啊，可是你做不到，对不对？OK，所以今天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有做好，我们是做得出来的。我是可以让两个 App，两个不同的 App 直接去做 Single Sign-On。我登录一个 App 之后，这个 App 它就会，我跳到另外一个 App 去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去拿东西。当然，这个时候你想，我其实在做什么事情？我的程式就做一件事情，就像做 browser 的 cookie。因为其实 Single Sign-On 的概念，它其实就是在 browser 里面那写 cookie 嘛。OK，其实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OK，如果有兴趣的话，会后我们再多聊这件事吧。OK。好了，那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啊，哈，那再来我们分享一些成功案例，比如说一哥科技，哦，这个是 Xamarin 它已经采用了，它是一个补，它有一个软体是补习班的一些东西，好，那它可能它线上可能会有好几万人在同时使用的，那它的技术当然它背后采用很多这那个微软的技术，那它的 APP 是用 Xamarin 去做的，各位有兴趣可以去下载，它是可以找得到的。哦，你就在 iOS 的网站、iOS 的那个 Store 或者是 Android 的 Play 里面都可以去下载它的 APP 来看看。那再来这边有一个新东京海上，这个是企业内部的，好，那这个就我们就没有办法让你下载哦。这是他们在做他们的车控管理系统的时候的一些车况的问题，那 APP 那个业务可以拿到的 APP，然后直接去帮你做一些保险的处理。好，那这个 App 也是这样。那再来。这个，如果你有未来，你有去逛那个，有机会你去逛那个，三创还三维的特力屋啊，你去逛特力屋的话，基本上你会看到这个机器， 那上面的 App 是用 Xamarin 做的。OK，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几个案例哈，让各位了解一下。好，那参考的网站、Xamarin 的官方网页啊，还有我们的心理咨询，好，我们这边的网站，好，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那个，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看一下。那 MSDN Xamarin 的资料，好，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那近期的话，Xamarin 目前我们已经会开放的一些课程，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来报名参加，在心理咨询 Xamarin 的教育训练，哈，那很快的下个礼拜就有一场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赶快报名，OK，现在下个礼拜就有一场了哦。那我们大概是每2个月会开一次心理咨询这边。那我跟 Skilltree 有做合作哈，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听听一下 Skilltree 的课程。那这个课程比较轻松，是1天的课程。好，那可以比较有深度的了解相关的一些程式开发的部分哦，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个小时嘛，对不对？哦，不太可能就叫你写程式了嘛。OK，所以你会有比较有深度的一些了解。那你有兴趣的话，应该在6月18号也会有一个梯次出现。好，那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好，这是我们的几个训练课程。OK，那谢谢各位哦。那这是我的部落格，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光临一下。谢谢各位。